正午的酷热折磨着大地，沙漠里一切活物都一动不动地趴在洞穴里，唯有秃鹰和像弗朗西斯这样修行的隐士才曝晒在阳光下，除此以外只剩畸形的怪胎、超自然的怪物，还有神志不清的东西，才会在这样的正午倔强徒步。他从未见过一只辐射，也希望自己永远不要碰见。传说受辐之人莱博维茨也曾遭遇辐射，并被其折磨数月，直到受洗时才用咒语驱走了这恶魔。这怪物正是烈焰灭世时出生的，让我们制造一场大屠杀，毁灭犯下这些罪行的恶人，毁灭他们的手下和智囊，烧掉他们的作品，烧掉他们的名字，烧掉关于他们的记忆，然后教我们的孩子认识一个新的世界，这世界将重新开始。影响辐射系列及无数游戏和电影的科幻小说，一部人类文明毁灭与重生的轮回史诗，后启示录科幻经典莱博维茨的赞歌有声书，现已在集合网及集合 APP 独家上市，等您聆听。
Bonjour à tous, je m'appelle Judith Auriol, je suis attachée culturelle à l'ambassade.
大家好，我是法国驻华大使馆图书与思辨部文化专员欧玉迪。感谢集合网和湖岸出版邀请我参加这期节目，为这一载入法国文学史60年的运动说几句话。乌利波全称潜在文学工厂，是追求创造性甚至实验性的文学团体，成立于1960年，创办者是雷蒙格诺和弗朗索瓦勒里奥奈。雷蒙格诺是众所周知的作家，同时也是狂热的数学爱好者，勒里奥奈则是最新文学的科学家。可以说乌利波是数学与文学的焦点，自始至终他都热衷于限制性原则，借由限制让想象迸裂出来。这一点可能完全颠覆了人们的想法，但它就是乌利波人的信条，是严格的限制和精确的规则促成了创造性。如今乌利波最著名的成员都已去世，但这个团体依然存在，依旧坚持其一贯的特性，继续在限制性规则下写作。他所生产出的文本在法国文学中占据了不可取代的地位。湖岸出版了乌利波运动最具代表性的作品。2017年出版的乔治·佩雷克的人生拼图版，还有近期上市的雷蒙·格诺的《100万亿首诗》。《100万亿首诗》是一部非常特殊的作品，它由10首14行诗组成，其中每一句诗都可与其他的9首诗除本行外的各行组成新诗，借此让读者有机会参与诗歌创作。还有其他一些乌利波作品即将面世，比如雷蒙格诺的《您了解巴黎吗》。我希望尽可能参与这些书在中国的出版，因为出版本身就是一个大事件。我要向出版机构和译者致以敬意，他们所做的努力对于想要体会和理解20世纪下半叶法国文学的人来说至关重要。翻译这些杰作并非易事，它体现了对文学、对法国文学诚挚的热爱。我也自愿加入中国读者推广法国文学的事业中，我希望出版机构能够老有所获，希望在中国有更多文学爱好者关注这一运动，关注乌利波， 关注这些书，它们代表的是法国想要与全世界分享的及其法式的创造力。
Donc je m'associe à cette volonté de la transmettre aux lecteurs chinois. Et j'espère que les éditeurs seront récompensés et que les amateurs de littérature en Chine s'intéresseront en nombre à ce mouvement, à l'Oulipo, à ces livres qui incarnent une fantaisie très française que la France veut partager avec le monde entier.
哎哈喽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新一期的摘掉 AD 和氏奇谈特别节目，我是冰。
我是老白。
哎，然后我们今天呢其实专门要聊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话题啊，就是我们今天推荐的一本书呢，它的形式和内容结合得非常好，然后在第一时间我就被它的这种独特的迷人魅力给吸引住了，但是我对这个类型的书完全不了解，所以我们今天呢就喊来了老白，然后还有两位出版社的老师一起向大家介绍一下今天呢独特的这个书目类型。
哎，请两位老师自我介绍一下。
大家好，我是胡岸的编辑，我叫张颖红。
大家好，我也是胡岸的编辑，但我不是老师，我不会绞头，我叫大庆。
总监是吗？
前台
对，一定是总监了。对对对，那就是我们今天要介绍这本书，其实在这个文学这个领域的话，它很有趣啊，就它充满了一种实验性。我们如果说是听过我们之前关于游戏的节目，然后有朋友可能会记得我们曾经做过一个 roguelike 专题。对，这本书呢和就是 roguelike 这个游戏的类型啊有点异曲同工之妙。
对，
啊，
我
可以这么说。
我当时拿到这本书以后，我就觉得哇，这个书类型形式我特别熟悉，而且它非常有趣。但是叫我来讲的话，我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去介绍这本书，
不知道从何说起，是吧？
对，我就是个完全的外行
啊。对，这个我们都知道，你不用强调。
这么快就开始了？
是。
当着外人呢，你就批斗我？你这
我跟你讲，要不是今天屋里没有人的话，咱俩绝对不会坐在同一边的。
行，那咱们就开始详细介绍一下这本我们今天要推荐的书，也请老白先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本书的名字叫《一百万亿首诗》。一百万亿，你没听错啊，就是一后边好多个零，我数学不好，数不清楚，但是可以说是非常之多的。要把这个一百万亿首诗一个人读完的话，需要多少年？
1.9亿年。
1.9亿年
还不算后面的数字。
那比你没希望。
那我可以成为曼哈顿博士吗？
那可以啊。你可以朝那个方向来努力。但是就胡岸的两位老师今天就进录音室之前呢，就先给我们下了一个任务啊，就是有一个有趣的小游戏，我也不知道就是要干嘛。但是呢我被分到了一张纸，然后上面写了一个地点
啊，我们这就成为了实验的一部分，是吧？
是吗？你那张上面写什么？
我不告诉你，我也不知道具体这纸是干啥的。我刚去拿了个东西，回来以后就发现有张纸摆在我的桌上。
总之你上面写了是吧？
对
啊。那行，哎，那我胡岸两位老师可以给我们揭开这个谜底。
那咱们就先念一下各自纸条的内容，按照那个时间、地点、人物、干什么这个流程去念。
行，
我是时间，2020年7月16日下午2:43。
如此精确。
时间，然后是地点是吗？
对，
集合录音室的桌子底下。
啊，然后是人物是吧？
啊，
我的人物是派大星。
哦，行为我的是摔碎酒杯。
桌子底下摔杯为号，这我俩危险了，老板。
等一会儿我看一下桌子底下有点什么问题。这个游戏有点像，就是我们小时候有玩过一种那个，就是就开开合合，用纸片开开合合，
啊，
然后
算的，
对，那种就是把那个几个要素拼接起来的，
对，
这样一个故事。就那时候我们最喜欢在厕所里吃饭什么乱七八糟的这种，对。
是，
我很惊讶，居然我的小时候和老白小时候玩的是同一个年代的东西，
是吗？那可能我们厕所的条件不太一样。对。那个胡岸老师能不能给我们就是解释一下为什么会采用这样一个游戏的方式呢？
来做这期节目的开头。
对。
其实就是我们今天玩的这个游戏，大家小时候经常玩，但是我们都不知道它其实源自的一个流派就是超现实主义。
哦，
超现实主义。
对， 就是像达利啊，还有法国的一些诗人，比如说阿波利奈尔之类的，他们都是属于他们都是属于或者曾经一段时间属于这个超现实主义这个流派，然后他们追求的是一种无意识的自动的书写，
无意识的自动书写，
对。就是他们想要通过文字或者绘画表现无意识，表现梦境。然后所以他们认为就是可就像我们刚刚玩的那个游戏一样，所有这些词语他们本身是一个词，然后把它组合起来。
哦，其实就是直觉的这样子。
对的对的，就是这个样子。然后这个是他们的一个集体的游戏，然后他们在第一次玩这个游戏的时候拼出了一句话，叫做精致的尸体将喝新酒，
精致的尸体将喝新酒，
还挺恐怖、哦、真的。
所以这个游戏又被叫做精致的尸体。
阿北老师，这是后起之路吗？
我不是，这得问你。
然后我们今天要说的这本书就是这个书的作者雷蒙格诺，他其实跟超现实主义流派有着非常深的渊源。他本人是就是最开始的时候他是最早一批支持超现实主义运动的人。他还有一个小八卦，就是他的妻子和超现实主义的发起人布列东的妻子是姐妹。对，是有这样一层关系。然后他最早非常的支持超现实主义，但是可能有一天他突然间意识到，就是超现实主义这帮人他们追求的这种无意识的书写，这种自动的书写，其实依然最后是有一个规则在限制着他们，
但就是没有人意识到这个规则是什么。
他们没有人意识到自己的规则是什么，他们觉得自己是在一个完全自由的状态下做的这样一件事情。
但其实不是。
其实不是。就像我们刚刚玩的那个游戏，如果我们没有办法把它按照时间、地点、人物、行为这样的动作说下来的话，那将组不成一个句子。
哦，那这个逻辑，这个就是说，在我们这种就是所谓的无意识行为的背后，其实还是有一个清晰的逻辑在指引。
对，是这个样子。就像他们当时玩的这个游戏是名词、形容词、及物、动词、名词、形容词。是这样一个过程，所以是精致的尸体将喝新酒。有这样一种，
就反正就是怎么说，就是大概理解就是一个谁要做什么事，就至少得有一个主语，然后之后得有一个谓语，就至少得有动词。
就他还是遵循语言必然的规则这样子。
所以后来
就总之他是怎么反叛的吧。
就下面要讲到，就是他要摔杯为号，就是他和法国的数学家叫弗朗索瓦勒利奥奈他们共同创办了一个文学流派，叫做乌利波。其实他的全称叫做潜在文学工厂。然后他从这几个法语词中间各取了前两个字母，组成了乌利波。这样一个词作为他们的就是
这个团体的名字。
哎，
那我这么理解，是不是就是其实原来超现实主义这帮人，他们其实有艺术家、有作家、有数学家、有各个领域的人，然后刚好我们的这位作家就诗人和另一位数学家搞到了一起，他们决定创作这么一个文学团体来规范这个接下来他们要创作的一个体系呢？
对，就超现实主义主要还是艺术家和文学家。然后可能也有像拍电影啊之类的，还是以艺术的圈子为主。但是这个乌利波他们，因为他们所追求的东西，他们在他们想要发现的是所有文学背后的那个规则，那个潜在的规则，并且去创造新的规则。可能因为这种规则性，所以他们吸引了很多像是数学家，还有核能方面的专家。
等会儿，核能？
对，对，就是有非常多，还有是大学里的那些工科啊、理科的那些教授，
就物理学家来写诗这样子。
对，他们都是他们的成员。
这个听起来其实就蛮有意思的，看起来完全没有相关的两个领域之间发生奇妙的化学反应。
是格诺本身他也当过数学老师
哦，
对，他还他也有过一些奇怪的数学理论，就是我是没有看懂了。然后他
基于文学的数学理论是吗？
对，比较玄。
嗯，
然后有一个法国的作家，就是那个前两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莫迪亚诺。
嗯嗯嗯，
他就他是最早就是雷蒙格诺作为加利玛的编辑，发掘了这个作家。
嗯嗯，
但其实他们俩的关系更远。
哦，
雷蒙格诺曾经是莫迪亚诺的数学老师。
哦，这么厉害的。
对，
莫迪亚诺原来还有数学老师。
听名字就像个反派角色。哦，
是，不不不，他其实是就可以说享誉文坛30年吧。
嗯，
但我从来不知道他还有个数学老师。
对，是这样，就是他在他的一本那个小说里自己写到的。
哦，那听起来就是乌里波这个奇怪的组织其实挺有趣的，就是他能够汇集各方面对于就是探索前沿的人的这样一个兴趣吧，可以这么说。
是是，
很像就是我们之前介绍过，就是我们有一个游戏叫极乐迪斯科。
嗯，
它的就是创作组 ZAUM ZAUM， 它就是也
是这么读吗？
是这么读，他们自己也这么读。他们就是爱沙尼亚的先锋艺术家
啊。
哦，还有就是很多作家，包括就是各行各业的人们汇集起来。那他们之前就从来没有做过游戏，但是最后想到把游戏作为一个表达的媒介。
嗨，咱们不也是吗？老白，你以前学啥的呀？
我以前是学兽医。
对对吧？
是这个实话，我们屋里学人医学兽医都有。对对对对，
就是没学媒体的是吧？
对对对，所以说你看现在我跟阿斌坐在一起嘛，他有病我得随时照着他。对，那么就是乌里波他本身来说的话，就是产生了哪些艺术成果，或者说是影响到过哪些领域嘛？就他们因为他们的探索性非常强，所以说他们生产出来的东西在很多概念上我觉得可能也会影响到其他人的这样一些想法，就是其他创作者的一些想法。
嗯，
对。
嗯，乌里波其实他们的成员有一些还是很有名的。像是乔治佩雷克，就是法国非常著名的一个作家，虽然就是去世的很早，但是他的作品一直都是很受欢迎的。然后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的是卡尔维诺也是这个流派的一员。
啊，
对。
哦，
他而且卡尔维诺跟他们的关系非常的好，就是他对佩雷克的作品有很高的赞誉，他认为那个他的人生拼图版这本书是世界文学史上最后一个大事件。
哦，
世界文学上最后一个大事件。
对，这已经是就是，虽然可能里面有一点他们个人的关系的要素在里面，但是
商业互吹，
说太狠了。那就是《人生拼图版》，您刚才提到这本书哈，
对，
它的成书时间和这个就是《一百万一首诗》这个哪一个早一点？
《一百万一首诗》。
哦，所以说那么就是我们今天要介绍这本书，还是在大事件之前的。
对，
那还行，那还行，因为我看到这本书的时候，我觉得这已经是我阅读生涯中的一个大事件了。
哦，是吗？
对，非常夸张。对，
它已经就是超越了人类存在的时间。
嗯，对，因为就是那个刚才听就是两位老师介绍的时候，就想起了一个就是刘慈欣写的小说啊，就《诗云》。
哦哦，
有没有印象？就是说那个穷尽一个星系的物质。
嗯嗯，
去创造储存这个诗的排列组合的芯片。
其实我并没有看过这本书，没有文化。
没事没事，那也很正常，这个我毫不意外啊。对对，
舒服了吗，老板？
啊，那太爽了啊！今天就是大喜之日啊。那么就是这本书本身，它和《诗云》有一个异曲同工之妙啊。妙的地方就在于是它能够用这个排列组合的方式，
嗯哼，
把这个就是无限的想象力的可能性展现出来。我曾经试着读过一个小时，然后就迷了，就真的是迷了。为什么会迷呢？因为它所呈现出的每一个，就是它这个诗的呈现出来的这样一个景象，在每一次随机的翻动之中，都完全不一样。
我觉得可能到这个时候有一些听众会对咱们今天要介绍的这本书就一百万一首诗可能有一点好奇了，为什么老伯会产生这样的一个阅读体验呢？我觉得可以先向大家介绍一下这本书到底是什么样的，是什么样子的，和平常我们看到的书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形态。
哎，
首先它是一本书，它是有纸的，但是它其实页码不多。
谢谢您啊。
哎，
纸不错。
哎，纸是真的不错，
纸是真的不错，
因为这个纸其实一般是用作封面纸用的，但是我们是用在内文上，其实是为了去呈现它的，因为它这个形式很难呈现。
对，然后这个纸如果不行的话，你也翻不了那么长时间。
对，是这意思，就是非常结实啊。然后呢，它其实页数非常非常少，但是为什么它能读一百万，对，1.9亿年？是因为它整个只有十首诗，它的内容每首诗是十首十四行诗，也就是每首诗只有十四行啊，
十四行。
哎，对，十首诗其实它有10个主题，这个一会儿可以介绍一下。
嗯嗯。
然后呢，但是它不同之处在于，它每一句话全都是经过裁切的，
哦，
也就是说每一句话都可以单独的翻阅。
哦，
也就是说，不知道大家小时候有没有玩过哈？我小时候玩过一个，就是图画书。
哦，
就是比方说，孙悟空、猪八戒、唐僧这三个人，他的脑袋、身子跟这个腿
可以互换的，
是裁成条的，可以自己翻换桃树。
哦，
对，然后这个跟那个是异曲同工的。
AI 换脸都搂爆了吗？
也就是说，你
可以，
也就是说，你可以自己无限的组合这些所有的诗句。
但是无论怎样翻阅，它最终都会组合成一首完整的十四行诗。
是的，是
的。哦，那这么一来的话，它的一共的可能性就是十四的阶乘，
十的十四次方，
十的
一百，
十首诗，然后有十四句。
对，
哦，明白了。
所以是一百万一首诗。
对，
哦，确实，就其实看起来是一本书，但翻开以后，里面全都是很多条的诗句纸条。
对
对,
对，
然后可以根据它不同翻页的状态，然后把它组成一首新的诗。
对，所以说你如果180度展开的话，它其实是一个呈爆炸的一个状态。所以我们就是写 PPT 的时候就把它叫乌力波大爆炸。
哦，
然后也有人说特别适合量子阅读法，就往
刷刷刷猛翻是吧，
往脸上扎那种。对。
然后你问他，你知道乌力波是什么波吧？哎呀，
阿斌，你眼里出现了银河哦。
啊，是吗？谢谢，谢谢。
嗯，那么就是两位老师能介绍一下这十首诗的主题都是什么？
这十首诗的主题，它分别是，就第一首诗写关于南美的，就是在当时来说，南美还是比较有异域的一个比较有异域风情的一个地方，
嗯。
然后第二首是跟西方的历史啊文化有非常深渊源的古希腊，
嗯嗯。
第三首是关于海洋，
海洋，
海洋，
嗯。
第四首是印度，
印度，
第五首是意大利。然后第六首是一个访问巴黎的一个小故事一样的，就有点情节的。然后第七首是双生，就是双胞胎。
双胞胎，
对对，
就 doppelganger 是吧。
然后
第九首了，
第八首是诗歌。
嗯，
然后第九首是美食。
美食，
美食，
还有这个领域呢。
对对对，它不光是地域或地点，它也有一些，就后面也有一些主题性的。
嗯，
然后最后一首是死亡，
死亡，
对。
哦，
所以可以想象一下美食和死亡结合在一起，
它的一个搭配，
对，
对，
会成什么样？其实
这很奇妙。
就是，对，就是你光看这十首诗的主题，你就会去想说，把它们搭配在一起会是什么样子。
如果单以一个主题去想象的话，其实就很难脱离一个框架。
对,
对，比如说单谈美食，那么接下来的写作或者说是这个内容的延展，其实可能很难逃离这个原有的范式。
是，
但是通过搭配之后，可能就会产生非常奇妙的结果。
对
对
啊，那么就是这十个主题本身它结构，因为它是十四行诗嘛，那么它本身来讲的话，它是沿着一个怎样的规则来行进的呢？
对，就是作为我一个完全不了解的人来说，我是不是随便写几句句子把它组合在一起就可以当做一个诗呢？别人说看不懂，我就说这叫艺术，你不懂，是不是可以这样反驳呢？
但就是之所以可以做到能够通过十首诗，通过十首十四行诗就组成一百万一首诗，它也是必须去符合很多很多的限定性的规则才能够做到这一点。就是 首先先说一下这个，说它是十四行诗，其实不是非常的准确。法语里叫它亚历山大体。它是它跟那个英国十四行诗不太一样的地方在于，它每一句话都有十二个音节。
哦，强制要求十二个音节。
十二个音节，然后，它的就是整体上比较一样，就是前面两段是四行，然后后面两段是三行这个样子，然后在韵脚上，韵脚上一般是就是每隔一行压一个韵，就是第一行和第三行是一个韵，第二行和第四行是一个韵。
哦，那和就是我们常规理解的这样一些诗歌的格律
差不多，其实
也是差不太多。
对，因为它就是用了一种非常古老的
文体
、因为亚历山大体是从十二世纪就开始有了。
哦，
是在法国历史上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文体。
哦，所以说你要想参与作诗，首先得跨越这个历史认知的门槛。
对，
其实这个也跟就是像超现实主义他们写诗的时候都是一种很自由，就是很自由体的那种。所以他的就是雷蒙格诺写这个一百万一首诗，他回归亚历山大体也是跟他的观念上的那种转变有关的。
哦，
然后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就是做这样的事情必须要有规则的限定才行，
所以他刻意选择了一个非常严格的规则来展现这种无限的可能性，是吧？
然后这是一方面，还有一方面就是他的每一句话它的组成也是有规律也是有规律在的。
我看那一阵真没意识到，就是说特别的规律。对对对，
哇，只有在这个时候我跟你在一个层次上。
是是是，
就可以举个例子，比如说他的这十首诗的第一行基本上都是一个主语加一个行动。比如说他的第一句是潘帕斯国王转衬衣改变主意，然后第二句是帕特农神庙中骏马难忍怒气。就是他全都是一个有一个主语，然后有一个行为，然后这个主语它基本上就会是贯穿整首诗的那个主角，
还就把地点给交代了，真的，
还真是，对
对，然后然后到了第二行的时候，它会转成另外一个情节，这个情节跟第一个它可能没有那种直接的联系，而且它往往更细小、更抽象。
哦，就进入非常细节的部分。
对，它会涉及到人的人或者动物的感觉、知觉，甚至是会提到一些器官上的就是感官五官上的一些东西。
就直接跟读者五感产生这样的一个关联。
甚至提到生死之类的。
哎，那打个比方呢，就是能稍微念一下吗？
比如还是就比如说我这个是双生的这一首，它就是恨不是双生而彼此唇齿相依。然后还有比如说就是刚刚第一首那个公牛角上悬挂，任它慢慢晾干。
这是一个死亡的场景。
对，它而且是它讲到了公牛角啊什么，就是很细节的一些东西了。
对对对。
然后他通过这样的可以让两句话之间形成一种内在的联系，它不是那种直接的意思上的联系，但
那么就是
一种内在的连接，
就是他从开始的这样，就是从第一句开始的这样一个主语，然后到那个后续的这样一个内容，其实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对，然后也把那个诗的整个的格局延展开来了。
对，它其实就是从我个人的理解上来讲的话，其实就是它是在各段诗句之间有非常巧妙的留白，
对，
让读者自己去想象。
对
啊，我只把必要的要素介绍清楚，但是呢，就比如说是像第一句我确定了主题，希腊、法国、意大利或者类似这样一个情况，那第二句我确定它的这样一个场景啊，是生活，是战争，是这样一个你在一个什么样的状态下，然后进入细节让你去体验这个东西。 对
啊，就是表面上看起来是很多种可能性随机组合，但实际上每一种之间它都通过一部分的留白，然后让之间前后能产生某种关联，
就产生非常有机的衔接，而不是说突如其来的从这儿到那儿这样子。对，
是的。
哦，哇，就如此合理，如此玄妙。
它的每一句其实都是你都可以从中找到规律的。嗯，然后这是句子，
嗯，
还有它的段落与段落之间也是，
嗯，
像它的，第一段往往是一个，第一段往往是在呈现主要的事件，
嗯，
它把时间、空间都限定好了，然后第二段呢，它就会，换一个，引入一个新的视角，
嗯，
然后去加以展开，让整个那个范围更大，然后到了第三段的这三行。就一般是高潮，
嗯，
这个里面它会有就是人物啊、动物啊都会特别的多、特别的密集，
嗯嗯，
然后到了而且这第三段它会让诗歌进入一个历史或者是传说神话的那个层面，
哦，开始往上拔了，
对，
哦，
对对，然后到了第四段，它往往是预言性的、隐喻性的，
哦，
让它有了一个就是。
回味无穷的那种结尾吧，
尤其是最后一句往往都是带有一点普遍性质的格言。
哦，您可举个例子。
就比如说最后一首关于死亡的，
嗯，
它就是万物总会归根，不必如此愤懑。
哦
哦，
尘归尘，土归土。
是。
然后在前面一句像跟美食有关的就是但有什么能与血肠相提并论。
那比这样就不像一个法国人写的
法国人只会逃是吗？
不是不是不是，
一杠一，
不，我的意思就是说这个最后一句看起来像是一个德国人写的，你知道吗？
对，是这种，
嗯，血肠东北
爱尔兰人，
对啊，对，酸菜血肠什么的啊，这不老对的，我觉得啊。
嗯，还有比如说无论金钱地位不过黄粱一枕这样，
哦，
是，
其实
上什么班呢，不如睡觉，
是是，嗯，
其实它都是就是普遍的，然后它可以跟任何一个主题搭配
产生关联，嗯，
对，而且都可以让它上升到一种像是历经沧桑之后的那种淡漠的感觉，
哦，
就好像一开始是规定一个旅者从某个地方，我可以从潘帕斯高原，
哎，
可以从希腊的某个神庙出发，
嗯嗯，
然后历练回来以后，最后的结尾落到了一个老者，他给你走完一生的旅途，告诉你一个人生道理，这样做个结尾，
哎，
就好像是从某个起点，然后有很多分支路线可以选择，然后不同的选择组成了某个人的某个人生，然后在人生的结尾就是我自己创造出来的这首诗的这个结尾最后一句话，
嗯，
他总结出了一个什么东西，然后把这句话撂在最后，
然后通过他这个组合的规则来讲的话，就是你组合出来的这个故事与他人的重合的可能性非常之小，
嗯，
是是，
对，这个就是我们为什么就我看完这个时候为什么要和 roguelike 游戏
是
来相提并论的这样一个观点，因为它都是这样的，就表面上看来是随机性非常之高，
嗯，
但是在内里它有非常严格的规则和元素的制约。
哎，那如果就一切向上到源头，就是假设我们创造出一个东西，不管是游戏还是书还是电影啊，
嗯，
就是它有很多的随机性，看似可以大家像魔方一样随意去组合它，
嗯，
但实际上有个规则在那儿，那相当于我们说这本一万一首诗就相当于是非常鼻祖的一个物件了，是吗？
对，可以这么说，
这是源头，
哦，源头，
对
对
对
对，人类对排列组合的痴迷从未消退，
嗯，是，我要再多痴迷一点，我当时数学就不会考那么差，
是吧，啊，你放心，这屋里数学没有好的，
嗯，
那就是就这个一百万一首诗它本身来讲的话，在阅读的时候就是我觉得啊，它可以作为一个就是非常怎么说呢，就是你时间充裕也好，或者说是那个时间很碎片也好，它都能够给你一个就是非常有趣的阅读体验。
对，
就只要你动手去做，
对，
翻开书然后随机的
挑选
啊，然后就根据这个规则可以组成一个属于你自己的故事。
哎，我要是当编剧的话，我就会写一个故事开头。
哎，对，我刚才就想说这个事儿。
某个人早上起床，然后自己随机创造一首诗，然后今天就照着这首诗里的内容指引去生活。
那你还不如这样讲，就是说把这本书作为一个游戏规则的剧本。那么就是我翻开这本书，
嗯，
这本书就给我创造一个世界，我这一次的游戏轨迹就按照这个世界来走。比如说今天的游戏背景是这个潘帕斯高原，
嗯
啊，明天的背景是罗马神殿，类似于这样的，对，
你去阿玉上班吗？ 那既然咱们刚刚已经讲到游戏了，就是我们可以把这两者再对比一下吗？
嗯，那么就是按照道理来讲的话，游戏的让人认识到门槛其实是非常浅的，但是从这本书角度来讲的话，它的给人的认识更加直观。
嗯，
对，就是说纯粹的文本能够就是说组成这样一个形式，是不是一个就是游戏的这样它与游戏之间的这样一个区别，或者说是一个极限的体现。
嗯，我觉得也有可能是因为它是鼻祖的这么一个状态，所以它以诗歌的方法呈现出来，可能给大家扩散的想象力会更多一些。相对游戏，还有它之后，我们之后也会聊到一本书叫《人生拼图版》，
嗯，
还有随后的那些电影，它可能形式就更加具体，更贴近于我们现在看到的小说啊、
嗯、
游戏啊等等等等。
嗯，因为我觉得就是，之前我采访吉勒迪斯科的制作组的时候，他们也说过一个，因为他们里边做文学创作人非常之多啊，
嗯，
就最后他们为什么要做游戏呢？就是其中的一个主创，说了一句话，说现在已经没有人读书了。对，
拆自己台还行了吧？
他真的是这样，就是因为他本身也是爱沙尼亚非常著名的一个畅销书作家，
嗯，
但是从他的口中说出就是，今天已经没有人读书了，我们要尝试一下其他的形式，
哦，
这样子，对，所以说才有了《吉勒迪斯科》这个游戏。
啊，可能也和现在说，可能就在某个时间点，有人说啊，现在已经没有人写诗了。我们拿着前辈的这本《100万一首诗》拿到手上，可能再把它作为一个内容拿给后人看，后人不会有那么大的兴趣。
对对对，就是说，尽管我们在努力的创造，但是呢，就是有一个大前提，就是人们读不读书，到底读不读书这样的。对，
我是觉得游戏这种形式，因为它能通过图像、声音各种去吸引你。
嗯，
然后呢又给你营造了一个看似很自由的一个空间，
对，
你可以在里头就看似自己在做选择，
对，
但是其实呢最终回到头来还是那个底层的规则在那儿限制着你。
对，
对，
只是都是看似的自由。
就是我们听众里边有很多玩家，我们可以从中体会到，就很多时候你在游戏里边你看似就是有选择，但你实际上你是，
嗯，
你的选择是已被指定的。
对，
对， 对， 对，我觉得还是拿以撒来举例子可能会比较好一点，因为好多 roguelike 游戏涌现出来，
嗯，
实际上是在以撒大火之后嘛。
对
对，以撒我们觉得是它是每次都随机生成一个地图，然后让你可以自由的选择，
嗯，
实际上有几个点它是没变的。
嗯，
就是醒过来的第一个角色在一定在一个房间里，
嗯，
然后它有四个方向可以选，
嗯，是，
然后最后一定是房间走到最后，你会它有一个限制，你要去打一个 boss 然后进入下一层。
对， 对，
然后这进到下一层以后，可能下一层又是有分层的，但是它层数一定是越来越往后越难，然后它有不同的主题。
对对对，
直到最后打完一个大 boss， 然后你回到轮回的起点，
然后你按照一定的规则，你可以在你的这一次体验之中接触到某一个主题，然后得到某一个结局，这样，
然后它的随机性也体现在它会掉落的道具不一样。
对对对，
然后地图生成的结构不一样，但是这个地图生成出来一定是你能走通的。
嗯，
而且就是玩家拿到的道具不是说我这局拿到这一个道具它就一定没有用。
嗯，
就潜在的它的构建上，它的结构就可能像这本诗集一样，它可能中间有留白，但是它之间的比如主谓宾这些东西一定都是已经规定好的，它能让它随机产生的那些内容都是有一个限制的库，而不是说无限制发散的。
对，
嗯，
就关键是在于是有限制的这样一个条件隐藏在无限制的发散的这样一个表象下。
其实这个有限制这一块
非常之
最
难
的，
最
难
的。 对，
对，好多 roguelike 我们觉得做下来就是玩到手上以后觉得就差那么点意思，或者要么就是无聊，要么就是它会把自己产生一种死局，实际上都是没明白这个框架构建到底有多难。
哦，是是是是是这样的，就包括梁老师最开始谈到这个就是超现实主义的无限制写作。
嗯，
对，
嗯，
对，
嗯，
对，这一块其实它就很像，我不知道这么比喻是否恰当啊，但它很像就是在游戏设计领域就有一段时间非常流行的随机地图。
嗯嗯，
随机地图，
随机地图就是我进入一个环境之后，就是靠一些变量和规则给我随机生成一个就是在这一次游戏之中体验的一个地图。
对，
但是可能是因为变量本身约束的较少，或者说是规则本身不完备的关系，很多依靠随机地图展现可能性的游戏到最后都会变得非常无聊，
要不就是很多地图看起来都一样，要不就是它会就是会卡到玩家的那个游玩体验。
嗯，
就觉得什么地方我忽然就过不去了。
嗯，
不然就是这次特别特别难。
嗯，
然后可能会有什么设计上的导致那个坡我就是上不去等等等等这些问题。
嗯，这就其实就好像是说就还拿这本书来举例，就好像说是我们组合了一首诗，但是呢在中间的某段我们发现这首诗读不通了，
上下好像没什么
它的场景不成立了。
对
对， 所以说就是游戏像 roguelike 游戏它本身给人一个就是可以说每次游戏都是给人一个完整的经历体验这样子，它和这个书的就是这样一个状态是契合的，但是在其中起到决定性作用的是规则本身如何在背后呈现并且发挥它的作用。
嗯，
对，
对。
就我还想到我人生中玩的几个游戏之一，就是叫 Stanley Parable， 史丹利的语言，其实对，就是我看到这个书，其实我就想到这个游戏了。
嗯，
就是我玩的过程中，就是其实我知道它就是这个规则在那儿，而且它也有提示，它指引我要去哪儿要干什么，然后我就会叛逆嘛，我就故意不按他选，对吧？然后哎，他可能因为不让他让我走左边这个门，我就走右边这个门，
就不
哎
我就不，
然后我就发现了一个新的就是新的比如新的地图或者新的情节，它就会改变整个游戏的这个走向。但是它比如其中最后其实实际上也只有是21个结局嘛。但无论
那您是把21结局都玩上了？
也没有，到后来其实说实话我真的也烦了，
有点疲劳了。
对，因为它就是它场景很单一，它就是那个场景，
是是是，
我也试累了。
对，
而且说实话。说实话我也懒得再去试那些情节了，因为我真的也不很不可控，就是我要一定要试到哪个情节哪个点，比方说一定走这个门，走完这个门之后再走哪个门，
就是有一个必须出发的连续的，
这个也是无限。
嗯，
其实对我感觉也是无限，虽然它是有限的，但是我感觉它是无限的。
嗯，
而且我最早喜欢它玩它的乐趣也在于这种可能
我可以不按照它指引的来，
这种所谓的未知的无限。
哦，
对，
但是就是当你在这个游戏的体验中认知到就是这些规则的存在，并且认为我已经把它的边界探索得清楚了，
对，
这个时候它就对你失去刺激，或者说是你对它失去兴趣了。
对，
嗯，那其实按游戏比起来的话，可能一些影视作品在按照乌利波的这个规则创作的时候可能会例子会更多一些。
嗯，
就或者有一些工匠其实在刚看到这个的时候我脑袋里第一个想到是战神三里头有一个场景是坦塔罗斯，
哦哦，
那个大迷宫最后是打一个水晶蝎子嘛，
对对对对对，
那大迷宫就意思就有点像好多个方格，然后玩家在走在里面的时候它不同的方格会组成不同的关卡，但实际上你最后一定是从初始走到最后的结尾的。那个游戏说实话还有一点怎么说呢，就是看起来随机组合，但实际上玩家走的还是一个固定的路线。
固定路线，
对。
对，
但我记得有一部恐怖电影，好像实际上也是有这个概念的意思，叫做《新荒方》。
哦，
对，就是大概讲的也是一群年轻人进入，就醒来以后发现自己被关在了一个房间里，然后最后发现他们被关在那个迷宫是无数个小方格组成的一个巨大的立方体。
对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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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然后出路只有唯一的一条。
是。
然后。如果是走错路的话，那个立方体方格里面会有一些机关什么的，
致命的陷阱。
对对对，实际上它也是一个各种随机组合的一个。
没事，你可以说这个20年前电影，谁再说我们剧透的话，这个很没有道理。对，
是，反正最后就是队伍中有人在某个方格里发现了一些数学规律啊什么样，然后最后就有一个人成功的走出去了。就有可能不同的人他会按照他们自己的意愿，可能有看到这个房间进来有好多个出口，甚至他们头顶还有一个出口。
对，
但实际上最后通路只有一条嘛，
因为立方体它是有6个方向嘛。
嗯，
对，上下左右前后。
对，
这个就是这个电影对我印象蛮深的，因为那个时候2000年，这没记错的话，这应该是2000年
九几年的电影吧？好像
没有，2000年应该是2000年，
有三部一共。对，
因为我是毕业之后才看的。
哦，上过学呢？
啊，我一不小心有个数学老师。对，但是就在当时，他给我的这样一个触动其实蛮大的，因为就是他展现了一个就是随机可能性，以及虽然说这个影片本身它是要体现就是人性啊，在面临那个绝境的时候的一些选择或者说是反应啊，包括就是良善和就是本身本性里边恶的部分这样子，但是呢，它这个空间结构的设计其实是非常
迷宫，
对，它是一个很巧妙的迷宫的形式，对，
实际上和这种也差不多，就是当你从一个起点开始，然后每做一个选择都会有4条分支的时候，
对对对，
最后就组成了这么一个形式了。
对，所以说读这本书的理解就是，10的14次方，每一条往下都有10个选择，10种分支，但最后都是一个完整的一个内容。
对，
那除了这个就是新荒方之外、
嗯、
还有什么其他的类似的影片吗？
近2年其实还有一个电影现在出2部，叫那个忌日快乐。
忌日快乐，
哦，
对，
它无限循环那个。
对对对，但它其实有一个区别哈，就是它头尾基本上是一样的，
嗯，
就是从那个
醒来
醒来
然后 经过一天死，就是他总是死，但是他在这一天之内，就是在死之前吧，去通过各种的方式去看我为什么死，为什么他要杀我，
嗯，
也就是他在，但是他每次死，他会保留上一次死的是
记忆
、啊，对，所以说他根据每一次不停的死，去学习，去学习，去探索为什么这个变态杀人狂要杀我，最后他发现了。这个原因在于他的一个女朋友女性朋友那儿，然后最后他把那女性朋友给杀死了，最后就活下来了。
嗯，对，就类似于这种每天醒过来都是同一个开始，然后他会发现他永远停留在这一天题材的电影其实很多。
对，这个相关文学创作也蛮多。
对，那既然刚刚之前两位老师提到，就是说这本诗集相当于是乌利波文学创作的一个鼻祖，那我们刚刚也提到了他还有一本小说可以说是继承了他的这个衣钵，然后并且把它以一个更大众的形式发扬了下来。那这本小说是什么样的呢？
这个就是佩雷克的人生拼图版。然后佩雷克其实他并不是乌利波最一开始的那一批成员，他是乌利波决定吸纳新的成员之后收入的第二个成员。对，
就是第二批的首席。
对，他是那个我们刚刚说的这本书的作者雷蒙格诺的小迷弟。然后对他在很多书里，包括这本人生拼图版，他都有致敬雷蒙格诺，他会在开头写说这本书是献给
雷蒙格诺，
雷蒙格诺的
粉丝翻身同人转正。
对，就是非常非常他非常崇拜雷蒙格诺。
但是就是他人生拼图版这个小说的就是创作理念或者说是结构体系，也是与这个我们今天推的这个100万一首诗是一脉相承，是吧？
对，它虽然不是说就是不是像跟诗歌不一样，不是说这种随便翻什么，但它有一点点也有一点类似，我们可以慢慢说。就是首先一点就是佩雷克他非常的爱给自己的文学做限定。
哦，
对。
设定狂，
对，就是很难想象的一件事情。比如说他有一本小说叫消失，是什么消失了呢？在那本小说里字母 E 消失了。你可以想，就是你我们可以想象自己要写一篇文章不可以用的，
哦，
会是什么样的。
哎呀，要命了这个。
no
所有和就是的有关的这样连词或者说是
可以改，只是的这个字不能
用，
不能出现这个字。
对，他的那个小说里就是完全不出现字母 E。
折磨自己嘛，就是。
对，就是这样，
就是比不用的更难。
对，然后几年之后他写了另外一本小说，那本小说里所有的元音字母只出现了 E，
元音字母
就是没有
A E I O U， 只有 E，
没有 A E O U，
没有，就其 A I O U，
A I O U，
其他的几个元音都没有，
不会是法国人啊？
是啊，
让我想起了某位侯爵。嗯，
这个我觉得这个已经不是说设定问题了，这个人有自虐的快感。
他还就是特别喜欢清单这种形式。
对，
就是他把自己一年所吃的食物全都记下来了。
我进一步开始怀疑这个人了。
那这个，我觉得这个没有什么可记的呀。
可能这就是人家创作的灵感来源之一。
法国人可能吃的东西多一点，换我的话 7-11 7-11 7-11
365天7-12。
然后他还写过一篇，就是他在街角的一个咖啡厅，
嗯，
就是看就是每天他在街角咖啡厅喝咖啡的时候，就是看，哎，今天这个几路车又开过了，就是他就不停的在记这个今天几路车又开过了。
人类观察还行，
人类观察。
对，佩雷克的他的文学创作有两个非常重要的主题，一个是社会，
嗯，
就是他想要写社会小说，他希望能够写小说，然后涵盖整个社会的对整个社会的观察，
哦。
然后还有一个主题就是游戏，就是他的文字游戏，
哦，
他做的这些限定。然后这个人生拼图版可以说是这两个结合的最好的，因为它之前像消失什么这些，就是感觉就是它的社会性会很弱。还有它的早期的作品，它发表的第一部小说《雾》，那个是一个非常社会题材的小说，
就还是很正常格式写的，
对，很正常的一个小说。
这时候这个人还没疯。
然后人生拼图版是把这两个结合的非常好。首先从社会的角度来说，他这本书写了一个他虚构的一栋楼，一个公寓楼，然后就有点像那个后窗，那个希区柯克的那个地方， 然后就是有一幕就是他坐在那个家里看到那个有什么芭蕾舞演员在跳舞，
嗯嗯嗯，
然后有各种各样的那个场景，
嗯，
他这本小说就是在就是设定了这样一个公寓楼，然后他在他的基础的时间，他有一个基础的时间是1975年6月23日8点那一刻，
都太精确了。
他对他看到了这个，
我想起了，我又想起了桌底的派大星。
他在这一刻看到了这栋楼的所有的房间、楼到电梯间的发生的事情。
哦，
对，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可能有回忆，有一些联想到别的东西，但是它的整个时间的基点是在这一刻，
在这一刻发生了所有的事情
，然后这些所有的事情，虽然它是发生在一个虚构的公寓楼里，
嗯嗯嗯，
但它写的就是那种社会百态的，
哦，
嗯，
它就等于说是，如果是其他的社会性的这样一些描写的题材或者是故事的话，它是一个线性的，就是这个时间。
对，
就是按照时间线的前进，那么这个事情先发生，这个事情后发生，
嗯，
但是对于人生拼图版这个书来说，所有的事情是同时铺开的。
对，
哦，
它就相当于它用文字其实展现的是这一栋楼的整个那一瞬间的全息影像，
一瞬间的全息
也是社会的百态，
哎，高维了，
对，
这个厉害了。
就是其实你这本书，如果你可以任意翻开一张，把它作为开始来
一个章节
都没有问题，它都是一个完整的，嗯，
哦，这就是它的格式的魅力所在。
对对对。
然后这个是社会性的部分。
嗯。
然后就是它限定性的部分。
嗯。
这本书有40多种限定性，40多种文字游戏在这本书里。
那这个比这个亚历山大体的限定要求又复杂太多了。
复杂很多。
这可能是他自己给自己加的。
就拿这本书的结构来说，它的章节的安排。
嗯。
如果我们画出这本书的公寓楼，其实这个书里它有一个那个有附卡片，还有最后它也有那个都把那个公寓楼整个画出来了。
我看拿着卡片我还以为是个推理小说。
冒险小虎队。
哎，
然后如果你把它画出来之后，然后把那个章节的排布也放进去之后，你会发现它的它并不是按照，它既不是按照时间线，我们刚刚说的那个时间线去描述，
嗯，
它也不是按照说，比如说我先写了这个人，然后他关联到了另外一个人，
嗯，
这样一种人物亲疏的关系去写，
哦，
因为其实可以想象一下，这个社会上我们每天见到的人，其实和你真的有那么多的联系吗？
嗯嗯，
它其实是一种疏离的状态，它在表现这个东西，
嗯，
它选择的顺序是一个纯数学的，
数学，
对。就是他从第一章开始，然后走那个，他整个画出来是一个10×10的棋盘格，国际象棋的棋盘格。
哦，
那他就是从第一章开始，根据国际象棋马走的那个斜线格，
嗯，
就是那个日子格，
嗯，
然后这样一个一个走下去，
嗯，
最后走到了这本书的那个相对的主角巴特尔布斯这个人。
哦，
就回到这个人，
要走很长时间，然后才最后回到他，就是要走一个对角线的格式。
对，他一直在走这样的格式。
哦，
嗯，然后佩雷克有一点好玩的就是，他给自己的所有限定里又加了一个限定，就是我的所有限定必须有一个突破限定的地方。
哎，这人真太别扭了，这人
作。
这个是真的作，他要是游戏制作人早被打死了。
所以在这个格子里，65章和66章走的不是斜线格，
嗯，
而是一个田字格的样子。
哦，
就是所有的例外里边必须有一个打破所有的例外。
对。
哦，
那这样还能做到便利所有的棋盘格吗？
可以。
哦，厉害，这不光是文学家，还得是个数学家。
是是是是，我觉得这个就是在计算上的这样一个要求比在就是文学方面的造诣更高一点。对,
对，
因为他要保证这是整个创作的一个整体性不受破坏，同时还要遵循他的各种规则。
对，
嗯，
对。
然后除此之外，他还给这个小说限定了，做了42个限定。
嗯，
然后他把这42个限定分成2-2一组，然后每一章都必须出现 这些东西。这个两两一组包括动作、引用、人数、角色，章那个页，就是每一章的页数
啊，
然后还有必须要出现的年龄与性别、动物、颜色、首饰、书、饮料、食物、游戏等等。
这人就是作，我懂。
然后这些它都必须要出，每一张它都要，它都按照一定的规律必须要出现。
嗯，
我想到现在可能包括法国都没有人能够把所有这些都找出来。就那，因为它的所有这些都是暗含在这个里面的，它并没有把它标出来，就包括引用，
就你要去发现才行。
对，他引用普鲁斯特，引用卡夫卡，引用格诺，引用弗洛伊德、纳博科夫，但是他从来没有打过双引号。
哦。
对，
就是埋梗在里边，然后我又不告诉你。
他的每一个章节都有两个引用，但是需要你自己去找。
那我来，我给你加强一下你的结论，他就是作，你知道吧？所以说这个东西，它最后呈现的这样一个景象，看起来可能是很朴素的，但是它是经过极其精细复杂的这样一个设置，或者说是一个匠心雕琢的这样的产品。
对，而且可以这么说，就是我们看起来它好像在做一个文字游戏。
嗯，
就是它给了很多限定。
嗯，
然后可能会想说，觉得这样特别实验性的东西真的有可读性吗？
对对对对，这也是我想问的。
对，
对，
就是但他真的有，就是佩雷克这个人
他居然真的有。
对，他真的非常能写。
嗯，
他可以在，就是他的每一章其实没有很多页，因为他对页数是有限定的。
对对对。
然后他就是，他可以寥寥数笔就把一个画面给呈现出来，把一个故事说得很好看。
就是他本身在文学性方面的把握和造诣也同样深厚。这样。
对对。就比如说他有一章，佩雷克最喜欢做的一件事情就是罗列物。
哦，
对，他的第一本小说就叫《物》，
嗯，
就是他特别爱罗列东西，
对，他还爱写清单，对，
对，然后他那一章就靠这样的方式呈现出了，就是这户人家两个小姑娘刚开完派对以后的场面。
哦，就是通过罗列这个物品，
对对，然后你就可以能够想象出，我完全可以想象出那个场景是什么样的，他们，
但其实也是
想象出他们之前做了什么。
对，其实也是让读者通过这些物品，哪怕是大的物品或者是细节的这样一些部分，
对，
然后依靠想象力把这些物品之间的关系连接起来，这样。
是，
而且是他虽然描写的是那一刻的那些物品，
嗯，
其实你可以通过他的描写去想象这些物品就之前发生的事，之后发生的事，
之后可能会怎么样。
所以说他只呈现就像这本书一样，就是人生拼图版一样，它只呈现这一个时间点上发生的这样的事情。
对，
但是在之前与之后其实是给予了你足够的空间去想象它
的。对，
是的。
哦，这个实在是太有趣了，这个居然有可读性。其实我拿到这个一百万一首诗的时候，我也在想，就是说这种就是随机的排列组合就真的有可读性，但是确实如此，就是有非常严格和精妙的规则在背后的。那么无论你用什么样的方式，其实最后呈现的东西都一定具备价值。
是，
对，这个东西我觉得真是奇妙，可以说是考验人类想象力的这样一个极限吧，可以这么说。
这才是真艺术家吗？你看，
哎，这是是是。
就还有比如说他在一个章节里，他在那个章节里写到了里面的一个人物，他和他妻子的整个故事。
嗯，
就是这个章节总共只有五页纸，但是他把他们从相识，包括相识之前两个人是一个什么状况，一直到还有他的妻子和楼里其他人的的友谊，然后包括别人对他的爱慕，
还真有隔壁老王，
你就爱这个，你听人说。
那个隔壁老王可以一会儿再说。
真的有隔壁老王啊？
这不赖我。
就是他还他还还有包括他的妻子难产死后他的痛苦，他做了哪些事情，就在这五页中间全部都写出来了，而且能真的看完以后会有那种很揪心的感觉。他就是很简单的笔触，但是他把那种 痛苦的状态全部都呈现
了出来，能够快速唤起读者的共情。
对，然后说一下那个隔壁老王，就是其实不是隔壁老王，就是他，他是这个，他在这个里面是一个画家，然后他很爱慕这个，这个人的妻子，这个人叫温克勒，然后他是做拼图的人，
嗯，
然后这个画家就是。他是教那个主角做画画的人，
嗯，
然后他爱上了他的妻子叫玛格丽特，
嗯，
然后他们并且向他表了白，但是他的妻子用微笑拒绝了他，
你是个好人
然后后来有评论家发现这个人其实是佩雷克本人，佩雷克把自己20岁的经历写进了，
带入
了这个故事。
哦，他是个做拼图的人，我感觉也有点这个意思。
嗯，他就不断把这个人生片段，或者说是自己体验的东西，就叠加到这样。
不，佩雷克是那个画家。
是是是，
我
说就是
他
把自己的
创作过程中，对，
把很多东西拆散了，放在这个里头。
对对对，他可能会把自己的人生经历就拆散之后放在不同角色身上，
这
样。
对，有可能就是他之前生活的某个片啊。你看人家这把喝咖啡时候记录下来东西都是有用的，是吧？这
是是是，
启发了他。
对
对，
这个就是作家和庸人之间的区别嘛。
嗯，
是。那么就是这个。我们通过对这两本书的这样一个介绍或者认识，其实体验到了就规则后面形成的组织结构是
乌利波这个团体的美妙，
对，很美妙，但不老好理解的，但是对对，但确实是就非常美妙的。但他们其实应该延展到很多领域吧，我觉得，就因为他们在他们这个组织里边，就物理学家，就刚才我们说的数学家都很多，其实我觉得就是在艺术这个方面，其实它影响除了文学之外，应该还会有其他很多。
对，其实他们的成员里也有一个艺术家，而且是非常有名的艺术家。
哦，
法国人。
杜尚。
哦，
啊，
就是那个拿那个小便池做那个喷泉。
是是是是是是是。
泉水。
泉。
泉。对。然后杜尚也是他们的成员。
哦，
但是他们的他从来没有参加过乌利波的会议，
挂名
云成员
对，就是他跟他们的认识也很有意思，就是杜尚非常喜欢下国际象棋嘛。
嗯，
对，
嗯，
其实乌利波的成员都对象棋这件事情非常的着迷。
哦，
因为他象棋就是一个规则与随机的
一个结合，这样
一个结合，最最完美的一个东西。
对，之前不说咱们的围棋也是，如果要下的话，会有多少种不一样的棋局。
对，
对，
一个道理。
是是是。
然后，他杜尚是在职业国际象棋赛上遇见了，他们的乌利波的创始人，就是那个数学家。
嗯，
对。
职业象棋赛上两个人遇上了，然后一个是数学家，一个是艺术家，
一个是艺术家。
对，然后两个人就相见恨晚，然后杜尚就加入了他们这个乌利波这个组织。但其实那时候杜尚已经是在他比较晚年的时候，然后很多时候都不在法国，所以我们现在能够找到很多杜尚跟就是乌利波成员的书信往来，但大部分都是请假条，就是
割了。
乌利波是他们每个月都要开会，他们有定期的那个会议，就是交流自己的文学作品。
这么严谨，
那其实就是法国人那套沙龙那套体系留下来的。
而且他们有一个规则，就是特别有一点 cult 吧，就是一旦是你成为了这个乌利波的会员，你就是永远不会被除名，哪怕你已经去世了，已经死了，你也只能是说缺席。
哦，
缺席，
终身制了。
对。
这和他们创作理念也蛮有意思啊，就是是，其实我觉得这种观念就是无视时间线，
哎，
这样一个概念，只要是曾经成为这个团体的一员，那么在某种意义上来讲的话，就永远是这个团体。
这杜尚活着的时候就跟死了一样了，
是啊，
从来不开会啊，
对啊，
永远缺席，
从来他妈没来过。
嗯，
对，那就杜尚这个可以说，但我真的没想到，确实没有想到，就杜尚也是这个团体的一员，对，
是。
那如果这样来想的话，其实杜尚的一些行为或者说是他对于艺术的一些理解与套在乌利波的概念里边，也变得就是更加容易理解了。
是，
对，又比如说他对于现代艺术的观点， 以及就是他对于装置艺术的这样一些认识，
嗯，
对，他其实蛮像就是我们之前提到的，既然框架或者说规则如此，那么我在这个框架之中要表现出最大想象力，
嗯，
对，
我觉得这个是蛮有趣的，
嗯，然后我看今天时间咱们也差不多了，其实我们在这期节目里面聊了非常多由乌利波启发的东西，
嗯，
但是我们今天着重介绍的其实是就是一本乌利波的诗集，
哎，
它作为一个原点一个起源，然后启发了后面那么多东西，
对，
所以也许大家看过这本书以后也会被它启发到什么，毕竟这是一个原点，每个人看到它以后的感想和感觉会不一样，
对，
但其实我自己个人觉得呢，这本书对我来说啊，如果我是一个怎么说呢，后浪型青年，
别冷静点儿。
我把它买回来以后，它可能对我来说真就像一个艺术品一样摆在那儿，因为我不会去从它里面期待一个什么样具体的故事，
嗯，
但我会时不时的去翻一个里面的诗篇，然后自己来看着从里面，像这本书它的装帧的形式也和其他不一样嘛，
嗯，
它可能那种装置艺术感对我来说会更强一点，
更强，
我不会去期待它过多的内容，但我会从它这个内容和形式上从启发我很多很多东西，
嗯，我倒是有一个就是其他的想法啊，就是因为它本身来讲是在严格规则限定下的这样一个产物，就看似自由，
嗯，
但是它的规则非常严格，所以说如果你拥有这本书的话，你不妨给自己来一个限定，打个比方说你
三天不吃饭，
别这不行啊，这就是打个比方说就阿斌非常喜欢海，
嗯，
那么可能就是我这一周就翻开这本书呢，就是我先把第一句固定住，我先就是确定这个故事是一个海洋主题，
嗯
啊，之后我再来看就是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我给你简化一下吧，就是我也要开始作一下，是
吧？啊，对，你来，对，你再就是说海底啊，就是你展开一场战争也好，或者说认识一妹子也好，等等，
又到海绵宝宝，
对，又变成海绵宝宝了。
或者说你吐出自己的内脏在桌底设备为号，这对对。但是就是如果说你再给他一个限定，我们说最起码的限定啊，
嗯，
一个主题嘛，这是最起码的限定。你很喜欢这样一个主题，或者说由此可能会延展出来的可能性，及其场景，那么它其实是一个帮助你催生想象力的一个很好的催化剂。我们这期开始的时候虽然说是主要介绍这个一百万亿首诗这本书啊，但其实就人生拼图版它也蛮有趣，就可能阅读起来去理解它的规则比这个一百万亿首诗要难一点，因为毕竟它没有那么直观。
说实话，介绍就是《人生拼图版》那本书的介绍内容，我看了两三遍才看明白。
是吗？
就是它是你既可以把它当成一个游戏去发现它的规则，你也可以就单纯的把它当成一个小说来看。
嗯。
然后这本书是可以就你随时拿出来翻。然后可以翻很多遍都没有关系的一本书。
嗯，然后我们这次合适呢，主要上架的是这个一百万一首诗，就是这本起源之书，起源之诗，
哎。
但是我们也会尽量去争取，就是如果可以的话，我们会在就这期节目放出来的时候，如果大家看到下面链接也有人生拼图版的话，
说白了还是要恰饭嘛。
那是啊，我们争取多给大家整一些食材，让大家来挑选吧。
行，
嗯，
但这次就推荐内容，说句实话啊。就我没有太大信心，就是我们的推荐能够把这本书的全貌展现出来，
嗯，
因为我们毕竟只是介绍了一些就基础的内容，它各种玄妙真的是需要就拿到它之后才能够认识到，
尤其是百万亿真的你要捧在手上你才能感受它的魅力，
对
对
对，就这个东西就在接触到它之前我没有想过就是单纯的十四行诗的排列组合能够产生如此玄妙的这样一个境界，
嗯，
对，但是就拿手翻了一小时之后就
翻了一个小时呢，
真的就因为真的是随手翻，然后我慢慢的认识到了一点规则，
嗯，
慢慢的认识到了一点规则，然后我会有意识的在这个翻阅的过程中创造属于自己的规则，
对，
打个比方说就是海洋或者是希腊，
嗯，
我想看一个就是希腊王朝的故事，那么我在这里就这样翻，那么我想看一个就是有关生存与死亡的故事，那么我可能就是固定在某一个地方，大家比如说所有的故事都以死亡为结尾，
是
啊，那么我来创造它，就这样，所以说每一次创造的过程都是一个很让人欣喜的发现，
嗯，
就这种体验，我原来以为就是它只能在游戏里出现，因为游戏是比较就是这种形式嘛。但是我没有想到这本书能给我带来这样的一个，就是阅读快感吧，可以这么说，
翻书的快乐是吧？
对对对，翻书的快乐，对，
嗯，
翻完之后就都忘了。
然后还有一点哈，就是人生拼图版嘛，他不是说叫拼图版嘛，但我们其实真的做了一个拼图。
哦，
对，就是我们请就是国内的一个画家叫高原，
嗯，
然后呢他根据这个书的内容其实是相关的创作了一幅画，
嗯，
我们把这幅画哎真的就做成了一个木质的拼图。
嗯，
对，但是这拼图妙趣在于，如果你拿到这拼图，你会发现一般咱们买拼图有一个全画嘛，在盒上印着，
嗯，
这个拼图没有画，
就你完全靠自己的，
你不知道这个拼图的全景是什么，你完全靠自己的直觉去把它拼出来。
哦，直觉的产生，那它最后有一个固定的结果吗？
是，当然肯定一定是有一个固定的结果的。
哦，
对，它是一幅完整的画面。
那
这个画描述的就是这本书里的所有房间的故事。
哦，
因为这个是跟这个故事有关的，他那个主要人物他给他也是一个佩雷克一样的人，他给自己有一个限定，就是我人生的前比如说前十年我要学画画，所以他就跟那个楼里的画家学画画，然后学好之后，后面的二十年我要去走访世界各地，
嗯，
每一个半月画一幅画，就在这个地方画一幅画，然后把它寄回这个公寓给那个做拼图的人，让他做成拼图。
哦，
然后我在接下来的二十年就是拼拼图，
把这个
每一个半月拼一个拼图，拼完之后把它寄到画这幅画的地方烧毁它。
我觉得就介绍过这个之后，就是之后我再看到任何作的，我都不会感觉奇怪了。
以后再也不会说我了。
对对对，我不会说了，不会说了。叫阿斌简直就海绵宝宝。行，那么就是关于这两本书的就有趣的讨论啊，或者说是介绍，其实我们可以说就今天一个小时，有一个小时吧，
有
一个小时就。可以说沧海一粟，就只是展现了一些就非常非常基本的方面，但是它其中的很多乐趣还是需要就是深入的阅读，或者去体验它那种在规则限定下就发挥的想象力，那种给人带来那种自由的体验。
嗯，说白了还是需要大家拿到书拿到手上去翻才可以 get 到。
哎，我们能把恰饭说的这么脱俗。哎
啊，不，这是我真心话，
是
吧？确实是需要翻才可以的。你这些书你没法下到一个电子版或者怎么说，我翻一下就能，
对对对对对，
就能直接通过在屏幕上阅读它的文字就可以 get 到它。
如果你认为就是文本通过 PDF 能够获得纸书一样的阅读体验，那对于这本书是不成立的。
嗯，
对
对
对对，行，那么咱们这期差不多就到这里。
哎，到位了。
哎，到位了，也希望就是我们这期节目上架的时候人生拼图版也能如约而至啊。
嗯，也非常感谢两位老师今天做客集合。
哎，好嘞，那
我们以后机会下一次如果再有什么有趣的书的话，我们在下一次节目再见了。
希望两位老师能带来更多有趣的东西与我们分享。哎，好啊，拜拜
拜
拜
拜
拜
拜
拜。You can bruise us.